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哦，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一哥来了。欢迎一下我们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邱老师，邱老师你好。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邱老师，你有看过我们这样全部列队欢迎吗？
没见过，
没见过嘛。
看到就很想趴着进来，
对，
太感人了。
因为大家实在是太喜欢你了，而且是一哥来了，重量级的来宾来，大家都要列队欢迎哈、
哦。
下次不知道该怎么办，下次只要铺红地毯，还是要放礼炮，还是撒那个花了哈？是波波啊啦哈。好，这个
不好意思，又要跟我们 Yuki 请安了。两点钟 Yuki 要上课了。Yuki 你好，
好，大家好 ，Yuki 好，好，邱老师最近有两个喜事，好不好？第一件事情是你的新书出来了，《保险私房学》终于出来了，
是诞生了，
所以诞生了，那好像生了一个小孩出来了，那么待会也会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所以待会小小的考题，请大家也要稍微这个听一下。那另外我也觉得很感动是最近我们的小鱼有传真进来，因为他很喜欢听邱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其实我们的网友像这个小叶啊，也帮了很多我们小鱼的忙。那待会也会回答我们小鱼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邱老师，你们觉得你们这样在做好事？
是啊，
好帮助大家解决一些。
看到这种的问题，我们也觉得说，在财务金融方面或财务保险嘛，能够做一些协助，让你能够更加的平安，更加的顺利。
嗯，
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啦。
好，好心会有好报啦，哈。
是的。
好，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谈几个这个保险的一个新闻啦。当然，最近有很多人想说，这个国民年金之外呢，劳保也要年金化了。
嗯。
那么有很多人是说55岁就可以领这个劳保年金了。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人这个买到投资型保单，金马马西错跌蛋，因为呢，这个投资当然是亏损的哈，当然是亏损，这也许是非战之罪，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可能是两头空，所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跟大家来谈一谈了哈。
是，
好，这个劳保年金先跟大家来谈谈这个新闻好不好？
是的，好的。劳保年金呢，原则上是说，为什么有劳保年金又有国民年金呢？政府为什么要开办这个劳保年金呢？我想有一些的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因为说现在的劳保的一次给付呢，因为有通货膨胀呢，还有这个贬值或投资不当的风险呢，
是
也要因应说这种高龄社会过程当中呢，也就是说现在2007年65岁的人呢，在台湾总共占了10%，也就相对于在2019年的时候会占到15%了。也就是说因为老年那个人口老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也就在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资料呢，60岁以后的平均余命呢有22年，意思就是说
活到82岁。
哎，对，就是活到82岁。96年的劳保老年给付平均给付的金额呢大概107万左右，真正不足以来保障这个60岁以后的人长达20年生活所需。所以呢，正因为如此呢，所以政府就开办了个劳这个劳工的保险年金这样的东西出来了，
就以后他也不希望你一次把它领光了。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慢慢都年金化了。
对，就希望
那年金化就是一年让你领一次咯。
对，没有错，其实不是按年量，就是分批来领啦。
哦，
可能是一年的每一个月每一个月固定的给你，就像以前的各种年金，这个老农年金啊，意思这样，每个月3000块，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劳保年金呢，以后大概分为三种样态啦。第一个就失能的啦，第二个老年的啦，第二个是遗嘱年金，这三个部分呢、啊。
所以失能的是什么意思？
失能的就是可能你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时候给付的，有的人到了年纪的时候给你的、
哦，
有时候是到了年纪的时候，但是你已经离开了。
哦，我领2年挂了，我的遗嘱来领。
对对对，也就确定一定会有给付的情况了。
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出来，就是有一些他们从事比较危险粗重工作的劳工，他也许没办法工作到60岁，所以听说有一个除外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是做比较特殊的话，那你可以提前到55岁领取这个老年年金。
是的，是的，这个我想的年金的东西，无非。就是希望能够老年退休的生活能够相对的安定。
对，
大部分在退休规划的时候，有很多过去里面的退休金呢，一次给付完毕之后，都做什么呢？年纪大，不知道该干什么好呢？所以呢，就累了一笔钱呢，就看看股海能不能捞一点点钱，赚一点点钱。可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尤其像最近的过程当中，哎呀，又跌成这个样子。所以政府也考量这个因素，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把它变年金化了，不会一笔给了，也能按部就班的每个月、每一年的这样给付。也希望老年的过程当中能够得更加的平安顺利一点了。
所以这年金化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觉 得是好事啦，
是好事啊，
是好事，能够让这样的东西能够针对刚刚提到的说60岁，现在60岁的将近还有生存余命将近22年，
嗯，
也到每3年就会增加1岁，哇，那天哪，那像我们这种40多岁的，
嗯，
可能生存余命大概都90几岁了，
哇，
那也就是退休到退休完毕到真正的离开人世，最起码有30-40年，这30-40年如果没有准备一大笔的钱，真的日子很难过呢，
嗯嗯，
是，所以这些特别注意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年金化对我们的一个意义，就是不希望我们一次把钱领光光了，然后去投资失利了，可能是按年这样领。那如果你是从事比较危险的哈，营造业啦，潜水工啦，煤矿业，现在还有人在做煤矿业吗？
没有，
应该没有了啦，哈，
那
对，如果说比较危险的，比较需要体力的，那55岁可以开始来领取这个老年年金了。好，这个也许对一般人来讲还不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我想邱老师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现在投资基金都是赔钱的，都是赔钱的。那如果投资型保单的保护，是不是也要小心他的投资账户的钱缩水？
有可能，因为这时候就要看当初的说，我们过去在节目中里面提到了一件事情，到底把投资型保险当什么？若你来当投资的话，当然你就会心想一件事情，既然投资就有赚也有赔，刚好不幸的在这过程当中是赔了，所以你会发现说，你显然你不是以保险为主的话，可是别忘记了，保险它有所谓的危险保费，危险保费里面其实过去很多人说，哎呀，以后的保险费就不用交了，因为有这边有赚到的钱，这边的钱去交，
对，
相对的当然保额可以维持住，投资额也能维持住，可是在这个比较例外的情况之下，像现在的情况之下，因为投资额的因为没如预期的得到回收，回到回报，相对的你的保险费要继续交咯，你不去继续交的话，你的责任准备金相对的会去垫缴，垫缴完毕之后你相对的你就没了，你的保额相对就没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把投资型保险当投资的角度来看待，就会面临这种问题，投资失利的时候你会发现投资也没了，保险相对的你也会变没了，
嗯哼，
那是因为你已经没有责任准备金去垫补你的危险保费了。
不过坦白讲啊，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投资型保单有考虑到你的需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还应该还是要不管按月缴或是按年，
是的，
还是要把它缴下去啊。
其实事实上假设现在这个情况哈，像这样投资情况不佳的情况下，当然要看你个人现在的资金有这个深度够不够。
对，
若是你认为说，因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投资型保险里面是把你的钱收到之后，保险公司做两笔的运用，第一个叫买保险，第二个是买基金。
对，
那买基金有点类似这种定时定额的扣款一样，所以在这种时机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件事情，是不是买基金的那一笔钱你不要扣了，你单纯买保费的钱还是继续的付。
哎，这可以跟我们的保险业务员讲说，我基金不要扣了。
是的。那你就是相对的你付的保费相对变少了嘛，投资额相对下降，也就是投资额现在不要扣。但是换一个很吊诡的事实，自然是因为什么定期定额的方式，现在跌应该是持续的扣，因为买的单位数会变多啊。
我立马讲快一点点，你看还有个蛋叔在后面。
所以这种东西是蛮吊诡的，所以我说你今天用把保险跟这个投资和在一起的，你就会变成蛮难的。是在解决心理上，明知道这个低点你应该多扣一点，可是又发现说越扣心里又越不舒服，不扣你的保险又没有，所以就是蛮难的。
所以我刚好最难的是那种才缴1年2年的人，
对
那个最糟糕了。我们要进个广告以后待会继续聊。好，我们把握时间聊一下，就是有很多人刚买投资型保单，也许他买1年2年，那大家也知道投资才刚刚开始而已嘛，而且这1-2年他的那个费用率是最高的。
对，其实基本上投资型保险哈，第一年的时候根本没有投资，所以大部分人都去拿对保险里面的费用，这个营业费用了。所以就说您的投资保险都是买第一年的，原则上大概大部分哦，你的投资的将近零，也就是说你今年而言呢，全部是买保险。第二年有投资的，但相对比例没有那么高。
对，
所以因为第一年因为要给付到所谓的业务同仁的佣金，还有其他费用的开办，所以第一年里面原则上是没有投资额的。但是也有部分有些有特别限制，有85%。有75%，有别的不等，要看每个保单的有所不同。原则上，第一年的投资型保险里面，大部分都没有投资额的。
要提醒大家，因为你才缴了1年2年，然后你现在发现哎，投资又不好，那干脆我就不要缴了。
对，
如果你没缴保费的话，可能你就不够扣哎。
你没有缴保费的话，你就发现哦，我这样交下去没有意思，你不想缴，结果你一不交，显然的你的保额也没了。所以相较这种是相当的危险，也就是说，这个当初说你到底把它当什么的角度来看待？你既然当保险的话，你就不要敢投资了，你就继续交吧。相对的，若是有投资的部分，你把投资的部分里面减低或者目前暂时不要扣。 那你就把你剩下的钱专门去买保险，这样你就不会有因此而没有保额的问题了。
对啊，因为前几年的都很危险啦，前三年可能前三四年都还蛮危险，第四五年可能开始有一些投资了，有一些钱。
其实真正的空头是在去年下半年，下半年之后呢，所以基本上从在今年买的保单，从去年十二月份。去年的六月份到现在买的，只要是买投资保险，我想大概也蛮惨的，也就相对应的，以目前在整个的保险市场上面呢，投资保险真的很难卖。
嗯哼，
因为大发现投资环境不好，所以大部分都在买一些什么叫做联动双元定存呐、啊
嗯，
或者联动债的那种保本保息的这些部分了、
嗯，
所以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很多保险本身真正的意涵在里面了。
嗯哼哼，所以如果要确保我们自己投资跟保障不会两头空的话，前几年你刚刚讲从去年到现在缴的人要很艰困给他缴下去啊。
是啦，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分开来啦、
嗯、
投资归投资啦，保险归保险。
对啦，啊头都碎了呀，对哦。所以每个月还是要持续的缴保费，然后透过定时定额来降低一下风险。
是的。
而且你要避免的账户价值还要够啊，不然你不够的话。
你不够就不够扣啦。
对，不够扣，万一我挂了，我连最后那一笔钱都没有了。
是最担心就是这样子啦。
对。那另外就是其实寿险公司有规就是最近有公布啊，就是说他们其实有投资一些二房。
对，
嗯，
那这个也蛮严重。当然啦，这又分两部分，
那就要分两部分。
第一个是说保险公司自己投资的，当然跟你的亏损没有关系。
嗯嗯，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投资型保险里面本身里面就有连这个产品，哇，那你就麻烦了。
对
啊，那所以就要看，我说两部分，就是说第一个在过去传统保险的、
嗯、
大部分这个二房的这个投资，这个保险公司就像我们的目前的国内最大的一个金控公司，它基本上投资的是公司的钱去投资的。什么叫公司的钱呢、
嗯、
就是过去传统保单的钱，有了责任准备金、
哦、
它拿去投资的东西、
嗯、
将来这会引起很大的亏损的时候，到时候理赔偿付风险就相对的存在了。
嗯，
就像这次我们所理解到，有些的金控公司投资的二房房呢，大概投资都一两千亿的。
是啊，他们都觉得不会倒啊。
损失起来也
不会倒啦。
倒不倒哈，其实全世界没有一家公司不倒了，
嗯、
只是看什么时候而已啦。
哎，那保险公司会倒吗？
会啊，当然会，地球都会毁灭。
你看电影看多了吧？地球
会
会
的，
会毁灭，
会的，只是说你关心的是它倒不倒，还是说现在准备好了没有？
嗯，
因为自历史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司成立到现在没有倒过的，只是什么时候倒而已，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后，
嗯，
只是看各个什么情况。
哎，那如果说万一不幸有一天一百年以后有一家
保险公司倒了怎么办？是吧？
对，
哎呀，那个
你知道我想问这个问题，
那个就是所谓的安定基金呐、
啊。哦，
过去里面有保险这个财政部呢，就因为因应的这种问题呢，
嗯、
过去里面倒的情况也有倒过啦，
嗯，
鸿福人寿倒掉啦，
嗯，
这个结果是被其他的保险公司合并起来啦，
嗯，
苏黎世也离开啦，
嗯，
国卫也离开啦，
嗯，
美国防癌家庭也离开啦，
嗯，
还有全美人寿也离开啦，所以不是保险公司不会倒了，只倒完。之后会怎么办？
嗯，
大部分你倒完之后是把所有的保单呢移转给其他保险公司去。
哦，
那有些保险公司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过去有累积很大一笔的责任准备金。
哦，嗯，
第二个是还有累积这群的客户，
嗯，
所以其他保险公司虽有损失，但是还是可以把它承接起来。
哎，像我们在银行存钱的话，万一银行倒了，其实我们有中央再保嘛。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就是，
确保我们有一笔钱100万嘛，
只有部分的钱，
150万
部分的钱而已。
那我们那个寿险呢？
保险公司倒的时候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个，其他的保险公司接替起来了。
对，
接替起来的时候，其他保险公司可以做一件事情，
嗯，
把你的保额折一定的程度。
嗯。
第二个可能是退回一定部分的这个你的原来的责任准备金给你。
嗯，哼哼，
第三个，对不对？倒不然的就没了，就没了。
嗯，
那基本上其他保险公司接起来不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的就是名单嘛，
对对对，
要的就是客户嘛。如果他这么一做，那他惨了，人家就不会跟他了。
对 对, 对，
所以他用这种东西承接其他的保险公司，主要的目的就承接起来，最起码还有客户源啦，客户基础啦，还有一些的责任准备金可以作为他们公司运用的资金，所以大部分都是承担起来。
而且后续收的那个保费也是归他。
那当然，
对不对？人家是一年一年，
那当然
一年年缴的嘛。
所谓保险公司倒哦，其实我们保险公司也分为两笔钱，
嗯，
第一笔钱是公司自己的运用资金，就是资本额，
嗯，
第二个叫做责任准备金，
嗯，
那是保护的钱。其实国泰会有那么多的钱，其实不是国泰人寿本身自己的钱，
嗯，
而是国泰人寿收了保护的很多的钱之后呢，他把这笔钱做个很合理的运用，然后投资出来的东西，那是保护的钱。那所以我所谓的责任准备金，准备金给谁呢？给将来发生事情的人。
嗯，
所以国泰金控或者其他金控，各大金控公司有钱 大部分不是本身自己的钱，你可以看得到资本本身不是很高的，但是他管理的资金很大的、嗯、那就是收到了保费来管理的钱。
哦，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比较不会害怕。那另外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问，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投资不好，所以有一些这个寿险公司其实他并没有把我们投资的讯息揭露给我们，到底有没有规定你是不是每个月要揭露还是每一季要揭露？还有最近还是有很多新闻出来，就是说哎呀，这投资型保单虽然不好卖，可是有些内扣式的对你是比较有保障的，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两点继续回来谈哦。好，这里是 iLine Radio 中广流行网，欢迎再回到我们理财生活通第二小时节目现场。我们的现场特别来宾呢，当然是一个月来一次的这个一哥，是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邱老师。我们刚刚已经聊到了这个劳保也要年金化，另外也聊到就是投资型保单应该怎么样的因应现在投资的这状况，真的是蛮糟糕的，要小心啊，你投资跟这个保障的话会两头空的哈，所以保费拜托要继续缴，这是一个关键。那另外就是要问一下老师啊，就是很多人大家有没有说起码洗地买卖啊，那有很多不管他是这个投资基金啦，或者是他买一些这个联动式的产品，那亏损亏的很多，所以呢也许保险公司就没有递对账单给他了。像我一个朋友他在银行，他说拜托那银行已经半年都没有寄对账单给他。
你是不是说不会寄啦，因为看着难过干脆就不要寄算
了。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当然了，这个每个月啦或固定的时间寄给我们的客户，这是应该要做到的事情，所以不寄我想可能应该不至于，可能是寄了也不想看，所以干脆就说不寄或者没寄。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当然你看到你的，其实既然你讲投资哦、嗯、投资型保险既然谈的是长期时间，哎也好啦，不用每个月看看得伤心难过也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干脆不看也没关系。当然隔一阵子一阵子要看一看你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啦，所以基金的属性是不是要调整与否啦、嗯、这个要跟你的同仁里面来做一个双向的沟通咯。
哎，可是这也是有问题，像你说基金呢还 OK 哦，你大概不会想说你投资一个基金一亏就会亏掉一半或是这个五六成。
哦，就像你看
有这么多吗？
有可能啊，你像印度基金的话，或者是越南的基金
啊，越南投亏的比较多，
弄下去不是变成这个腰斩、膝盖斩、脚踝斩的都有可能。
可是现在不是最惨的应该是那种结构型的一个产品嘛？
对。
那如果说结构型产品有没有规定，就是说多久一定要寄一次对账单啊？因为你如果久久没有收到的话，一看哇，已经损失30%、50%哎。
其实结构债的东西是很特别的，因为连销售的这个金控公司里面到底是搞什么东西，
保险公司也在卖啊，
都不知道。知道里面到底实质内涵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嗯、所以基本上这个对账单呢、啊、我想说既然是投资哦，找长期的、嗯、还是找一些比较稳健的，而不是又冒险风险性很高的、嗯、自然而然你会发现说像那联动债的风险发生之后，哇，可能你到底结果会变什么样也都不知道了，这很可惜啊。
对啦，可是大家好像在保险公司的这些结构型产品好像都是比较保本比较长天期，对不对？
对对，原则上是这样
的，所以短线的波动比较没问题啊。
那也不一定啦、
欸、你怎么火力全开呢？
那就要看你自己。
你现在火只开了一半呐、啊，
那就要看你自己投资。因为基本上啊、哦，一般的保险公司只是做一件事情，他把基金的平台拿回来，啊，自己你要什么东西随你挑了。
嗯哼。
那既然要随你挑的话，基本上风险就要自承了。
嗯、
所以保险公司只是单纯的收一些的他行政管理费用而已。所以至于赚赔，基本上我们的投资型管理办法里面也特别的说明，这个叫分离账户，
嗯哼，
这个损赔自负这个种情况、嗯。所以基本上。对保险公司而言，什么商品其实不重要，它只是做一个基金平台给大家选一个好的基金罢了而已。
嗯哼哼，
所以各种基金都有可能。
好了，就算你是不用每天看，你每个月还是要看一次吧，每一季还是要看一次吧。
是，当然就看个人的习惯了。因为我说过、啊、假如这个投资的时间是10年、15年、20年的时间之内，当然一个月看一次也应该了、嗯。不过你看了你也比较难过，跌了你也比较难过，因为基本是看长期的话，只要资产配置的方向是对的话，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啦。
嗯哼。那另外就是最近有很多人讲说阿西玛都洗鸡拜拜呀，那我这种投资型保单呢是内扣式的，那么保费是更省的哈，可以节省这个保费，大家听到就很开心了，会有更好的投资绩效。什么叫内扣，什么叫外扣、
就像扣子一样，里面扣的跟外面扣的一下一个内扣外扣。所以内扣呢基本上就是说一笔钱收进来的时候、保险公司先收走它的行政管理费用或者其他手续费，这个叫做外扣。
那叫外扣，先收走的叫外扣。
先收走就外扣吧。内扣是什么东西？现在不扣，等以后要赎回的时候一笔扣。那等于说你现在加进去的投资里面不扣的话，等于你的基金
投资可以多一点，
多一点嘛。所以相对就这样子。所以说，
可是以前我们都是外扣。
哎，以前都是外扣，
对不对？
对，没有错。
好，所以难怪
以前也有内扣，但是比较少。但最近发现说，哎，好像内外扣好像还没投资你就先扣走钱了，好像你包赢了一样，就像买股票一样，买卖就一定要，不管你赚跟赔，就有千分之三的征交税的问题。嗯、哼哼，同样的意思，这个也有手续费，也有行政管理费。所以内扣的话，就以后说，哎呦，赎回的时候再做调整的时候才扣，嗯、就说这笔钱先给你做投资了，
还不是要扣？
哎，对，
就像基金也有前收跟后收啊，
对，一样的意思。
那为什么说这个内扣式的是比较有这个节省保费的功能？
其实应该这么说吧，我现在十块钱被扣掉一块的时候，我只剩下九块钱投资。我十块钱去投资的时候，搞说我的十个 person 的话，明年的时候我变成十一块。可是我用九块钱的十个 person 的话，大概也还不到九块九而已。一个是十一块，一个九块九，在扣掉原来一块钱的时候呢，我原来要扣一块钱的时候，我原来还会十块，但这个扣掉一块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外扣的你会比较多。但当然前提是因为你投资的钱没有被扣，就是你要本来要扣掉的钱没有去被扣去投资啦，投资获利的相对就变你的，所以相较之下好像你比较划算的样子。
那么赶快，
其实一样，
都是成本的问题，
大同小异，只是感觉性的问题而已啦，感受性的问题啊。
那如果说以前都是外扣的，你说我现在内扣可不可以？好像也不行。
就要看保险，各保险公司个别规定了、各保险公司有一些特别的行政规定，依据他们的规定来做执行。
在你的感觉，都差不多啦，
都一样啦。在我的感觉里面，保险还是保险啦，投资还是投资啦，分开来做是最安心、最安全的。
半天还是这一句话，
对，
可是人家已经买了啦，你就要替人家解决办法啦。
买了就要继续坚持下去了，尤其现在这个时机，若是你现在把投资型保险当投资的话，你一定会很难受。
那熬多久呢？
你会很难受，熬多久？待会我宝贝跨买的在。
你一定也有投资啊，
投资我不会买投资型保险做投资啊。投资型保险那是真的保险，我们真的要需要保额的时候找保险公司嘛。投资的话是找基金啊，找其他各种的投资标的咯。
哎，好吧，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我们最近的一些新闻搞清楚了。待会我们要这个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我们要回答我们网友的问题，特别还有我们小鱼的问题也会一并在节目当中回答给大家。我们来听一首歌，周华健的《再爱我吧》。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啊，我们要回答我们听众的问题。当然一开始还是要先回答我们小鱼的一个问题了。小鱼在之前有传真进来，那么大家都非常同情你，其实你可以上我们中广的网站，你就知道多少人在支持你。那么第一次传真进来，小鱼还讲说，哎，韵芬姐听你跟邱老师的这个节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邱老师你要帮他了。那么小鱼又传真进来了，因为他是之前我们讲过他的一个悲情，那么老公有这个外遇了，还把小孩抢走了，那么让他这个没有办法，他还生病了哈，还给这个娘家来这个照顾。那他现在也很困扰，是说15年前还有保险是终身寿险，他受益人是小孩，那他们现在小孩还小，可是他们也很担心，就是说爸爸对他会不利啦，因为前夫有多次放话说要对他不利啦。那他想要问，就是说那他的保险会不会这个有问题呀？那他之后也可以领到这个劳退的这个基金，可是前夫有一些债务，那么房贷是用他的名字，那这些劳退金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OK， 我想第一个回答的就是说你之前买了个保险受益人的部分，因为你现在小孩子还小啊，
对，
所以原则上你写小孩也受益人的时候呢，基本上假设您离开了百年之后呢，这里就牵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是
小孩子因为还小未成年，所以他一定有监护人来做这些执行他后面的事情，所以离婚呢不代表说婚姻是婚姻关系的终止，但是亲子关系不终止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监护权呢还是他您的前夫咯，也就是说在这种不改的情况之下
可以改吗？
当然你就变成受益人不是写小孩咯。你只有受益人不写小孩，所以你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叫做银行的叫做保险金信托，是的，保险信托是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在你的情况之下是不能被解决的。为什么呢？保险金信托是针对解决说我离开之后，我的另外一半离开，就已经先行离开之后，我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没有其他监护人的时候，那到时候由银行来指定，也这个有指定的一个账户使用之后，由特别你来做指定，但是你这个是离婚的情况， 方。嗯，如果你起离婚的情况之下呢，你不会因为你的离婚他的监护权丧失，你离开的时候你保险金的信托最后的受益人也许会写到小孩，嗯，钱会汇到小孩子身上，可是小孩子未成年还是必须要由监护人来执行，还是由前夫来做，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保险金信托是没有办法解决您的现在的情况。那能够解的什么方式呢？既然您说你的娘家里面也能够照顾您了，所以这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嗯，你应该把你的受益人改为成你们娘家里面你认为可靠的人。你若写到小孩的身上，小孩子因为还小，他的监护权还是在前夫的身上，所以你这种保险金信托一样最后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嗯
哼，所以找个娘家可以相信的人，然后钱给他，那确保他以后可以照顾到孩子。
没有错，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坊间比较流行叫做保险金信托。嗯，保险金信托部分可以用，部分不能用，您的状况是不能用的。
哎，那对于那种离婚的那种夫妻是很不恰当的。
对，但是说一半的人就是说自己的老伴去世的那种还可以接受，因为他监护人到时候你可以来指定。嗯，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离婚的妻或夫呢基本上就是法定的监护人。嗯，你没有办法逃避这件事情，所以纵使你不想给他，但没有办法，法律规定就是要这样子。哦，
好，
所以这个要这个银行信托的部分，这保险金信托跟你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哦，
第二个也回答你的问题，你说的您的劳退金，我想猜你的部分应该是你的房子有贷款，贷款的钱是由前夫拿走了，可是别忘了这件事情是负债，基本上在法律上是不承认人头的，虽然借的钱是你老公花的，但是借钱的人是你，
对，
还钱的也是你，
对，
所以五年后你若领了劳退基金，嗯，也许本来是劳退或退休年这种基金呢是不能被强制执行的。
嗯，
可是你这里不是要去强制执行那个东西，是你的房贷的钱，房贷的钱基本上是你借的，所以基本上你劳退基金到时候领的时候呢，你若没偿还的话，人可能会去执行你这笔钱哦。所以基本上这可能用年金的方式来做，可能也不太合当。当然房贷是你的，可能最后可能你这房子可能被拍卖也好，或者就是把房贷缴完，但是你的退休的这个老年给付的部分，法律上
要是我就把房子卖了，
对，我也会认为没有必要嘛，就用租房子
的，那你干嘛不讲？
对，我觉得以这种情
况，嗯，你专家你都不讲，
对，以这种留下债务，你帮前夫背了这债务，
啊，
房贷又你自己扛，
嗯，
因为房贷是你的名字嘛，所以因为借款人一定是您嘛，
嗯，
所以将来房子一定要你还，因为这种情况房子卖掉咯，
好，
租个房子也是挺好的，啊，
好，加油，这提供给小鱼做参考，而且小鱼很贴心啊，他说这有个准妈妈，那准妈妈叫费荣啊，可他现在去日本玩了。好，这个来另外小林也问一些问题，他说这个保险来保本来抗通膨，所以这个还本的医疗险正夯，保费也不再有去无回，那么这是他在网络新闻上看到这么好抗的事情，又可以保本又可以抗通膨，还可以保费不会有去无回，那他写的其实非常非常多，而且还有提到哦，说他有买邱老师的书哦，所以真的是保险这么好的事情吗？邱老师，你要回答一下
啊。这个板桥的建宁，感谢您。
嗯，
但是有一句话一定所有听众朋友记住，
嗯，
太好的事情都不会是真的。
可是他标题是这样写啊，好像很好的样子。
所以精算师，难道他会算错吗？
不会。
保险公司难道想要赔钱吗？
不想。
不可能的事情啊，嗯，所以我想这很多东西是计算的方式。我针对您提问的问题呢，我们也特别来跟您做一些拆解。很多人说还本还本，其实别忘了，
嗯，
还什么本呢？其实我过去我曾经在节目中也提过的，
嗯，
我在民国64年的时候呢，嗯，我刚好小学毕业，我跟我妈说，嗯，妈妈，我想参加毕业旅行。可是我妈就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呢？因为那个隔壁的大叔阿姨呢要来收保费，收多少钱呢？收2000块。
嗯，
民国64年的时候，
我
知道我爸爸的他的薪资3500块一个月。嗯，民国64年的2000块，那我妈就说你这笔钱干嘛呢？慢慢存起来，存起来以后20年后你念书或买房子的时候可以买了。结果一直到民国84年的时候，这张保单终于满期了，我们也很开心。在民国84年的时候呢，我也已经32岁了，
嗯，
我也32、33岁了，也应该要买个房了，也要买个地了。这个时候在台北买房，结果84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到期的时候，结果一个每个月从64年开始每个月缴了2000块，到84年的时候，听众朋友您知道我领回多少钱吗？
不知道。
我领了50万。
嗯，50万能买房子吗？买地。
哇，wow， 我心想一件事情， 我的小孩时候的梦想因为那两千块而破碎了，结果84年要买个房子的时候结果是两平地都买不到，那时候台北市。所以我发现忘了一件事情，50万的时候我若是用64年的时候想50万可能很多，可是别忘了这50万是什么时候的50万，是民国84年的50万。大家都忘记了一件事情，通货膨胀，也就是购买力的问题。
好吧，
所以你的问题呢很清楚，还本还什么钱你别忘了，虽然还你那笔钱，但是那笔钱跟现在这笔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好，这个邱老师的悲情故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重现了。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我们先回答小宝问题再放、
okay.
再开放 call in 哈。
好的，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韵芬，在我旁边是宏观财务顾问平台邱正宏邱老师。我们刚有回答我们小宝的问题了，接下来要回答的是
刚刚小宝的问题
啊，小林的问题了，小宝还没回答。
小宝他的问题详解呢，那你就上网站，
中网的网站，
对，我把很多的全部详细的数字又算给您听了，算给您看了，你可以再上网站。
所以一般人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你觉得保本抗通膨的话，照邱老师悲惨的故事来看，根本就是很难的。那另外小宝就说他们有办一些减额缴清，可是这个钱跟他算了以后是不一样的，好像是缩水了哈，缩水了。他把一些储蓄型的保险去做了一个减额缴清，后来他算出来他的这个数字呢跟这个少了将近三成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看着减额缴清的，看到上面的表呢，它都是年度的减额缴清的表，那你可能减额的时间呢可是年初或年中，不是年度，所以这里可能有一些差。所以你提的这个东西还是要依保险公司实际列出来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说减额缴清的表呢，比如说那个都是在讲真的周年度的时候，可是你现在比如说我周年度是12月，可是我现在减额缴清我是2月份去办的，等有10个月还没有到，所以相对的你就会变少啦。所以
你可是差三成也太多了吧，
所以是不是一定差三成有，我还在确定一下这个实际的情况。但实际上会有这种东西出来，我想都是你数字上看到的你跟保险公司有些不一样，那因为有扣掉一些手续费啦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减额缴清的东西还是以减额缴清当天的保额就会最精准。所以你这个东西的计算呢，你不能只看到你保单上面那个东西。
所以你就问一下嘛，我现在是很久没有去 KTV 了啦。
对，
那去 KTV 好像就是我买到几点钟买整点最划算。
对，
所以你要问他说那你减额缴清是到几月份到什么时候。
对，因为每个期间你们会不一样，你看到整点他跟你看到上原来的那个保单上面都是整年度的。所以你现在是还没到整年度中间解清的，搞不好是你的保费都还没有交呢。你当年度的保费都没交，你就先办减额缴清了，所以当年度的他的那个算是把你的当年度的缴保费已经算进去了，才会有这种情况。你保费又没有交，又还没周年，所以相对的保额有可能会下降。我的推测是这种因素。
好，另外就是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最低税负制跟这个税的问题。那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保险，比较没有提到。不过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邱老师其实会有个演讲，对不对？在8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那在台北的君悦饭店，那相关的讯息我们就PO 在我们中广的网络上，好不好？就是老师会谈一些这个
保险跟税，保险跟税法，很多人误会一件事情，我们把最低税负跟遗产税和在一起的，因为最低税负在民国94年执行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这个3000万免税，好像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通通免了，没有，它只有针对所谓的所得税，遗产赠与税其实没有这个回事的。遗产赠与税要谈的租税规划里面，在保险里面有很多应注意的事项，希望能够跟各位听众一起分享这件事情。
好了，当天就可以去听听看了，如果我有时间再去听了哈。
是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这个来进行一下我们保险 QA 的游戏了。如果你这个call in 进来的话，那我们邱老师会问你问题，只有圈跟叉啦，很简单啦，气挂麦，答对的会送你邱老师的新书《保险私房学》哈，答对就送你新书。那我们就照顺序问下来好了，那我们就 call in 专线就是02-2509-9933 02-2509-9933、啊、黄小姐 Hello
你好。
哇，你好棒哦，你拔得头筹。
谢谢。
你是要问问题呢还是我要问你问题？
你问我问题。 好
okay, 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
你放水啊。
没有，这是开场白而已。
邱老师，保险私房学。
他答对了。老师，你这样放太明显了啦。
邱老师，谢谢你。
好。 好吧，就送给黄小姐了。好，哎，邱老师拜托，你要从第一题问到十二题，我们这么辛苦的出问题。好，黄小姐送你书哈，你把资料留下来。如果说在这个来挑战的话哈，没有这么简单的啦，要问问题了哈。来，宜兰的游小姐，
喂
，Hello， 游小姐，
你好，
哎，
好，邱老师你出题。
啊，请问一下这本的作者是谁、啊？
你不要再问，我来问。来，
郑红。
这两本书都是邱老师送的。
对对对对。
好，游小姐，恭喜你了。
谢谢，
邱老师，麻烦你自爱一点好不好？我们问题出了这么那个，而且你知道我们刚刚还设计了答对跟答错的音乐哦。
OK， 好，来，
好，
我们正式开始了啊。
好，我们正式开始。哎，能够你看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哦。来，call in进来0225099933，我们有些保险的问题要来回答你。桃园的罗先生，
喂，喂，邱老师好。
你好，请问一下喽，拿到保单之后一定要详细的阅读，对不对？
对。
假如符合自己的这个保险规划的话，那当然就继续留着。然后不符合需求的话，你可以几天之内跟保险公司撤销啊。
哎，老师，我说。老师，我说的是圈货差、欸，哎。
哦，十天还是十五天？啊？十天还是十五天？
十天。
答对了。哎、答对是这种音乐是吧？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是阿仁设计的。
恭喜你。
好，
谢谢，
恭喜你哦。答对是这个声音，我想听听看答错是什么声音。好，来，台南的杨小姐。Hello。杨小姐，
哎，你好，
你好，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保险费缴费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只有解约，只有这种方法咯，对还是错？
错。
好，来听，恭喜你
答对了。
哎，好，谢谢。
答对，为什么要这么悲情的歌啊？这是很嗨，哦，这是很性感的 哦，好好好好好，那我们这个持续哈，还有第三题是台中的黄小姐 ，Hello， Hello， 黄小姐，你在线上吗？
哇、wow ，对，
啊，你在线上啦。好，
你 好，请问你一下，假如你手头不方便的时候呢，缴保费也很困难的时候，可以累积的保单价值准备金去自动垫缴保费，对不对？
对，
对。
哇，我发现说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水准好高、
啊，
真的。
我也觉得耶，我好开心啊、哦！
每个都会耶，
对啊，我觉得好开心啊、哦。好，这个。
好好，
邱老师，你这个蛮成功的哈，来接一下我们的曾小姐。
你好
，Hello， 你好，来第四题，邱老师。
OK， 这个我们从事的工作的不同啊，因为危险性的高低有些不同了，意外发生的几率也相对的就不同了，所交的保费也就不同了，这就是伤害保险的对价关系，对不对？伤害保险。
对。
哇，
每个人都答对，真是了不起哈！
请问一下，我们节目是不是有泄题的嫌疑？怎么每一题都对的？
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啊！
所有听众朋友真是厉害啊，你们这些题都
厉，
都很棒的呢。
哎，阿仁放一下，如果答错是什么声音啊？
哎呀！
好，这是答错的声音哈。
Okay.
好，所以你们要听音乐就知道你们答对还答错了哈。好，林小姐来第五题。
喂，
嘿 ，Hello，
好，你好，邱老师好，
邱老师，
你好，保险公司每年的这个保险金的给付期间呢，基本上是到了被保险人身故时为准，也就是说，活得越长，领的越多了。
不一定啊，你请再请一次。
年金保险基本上是一直的领到这被保险人身故为止嘛，所以也就是说，活越久就领越多了。
对。
哎呦，哎呦，第二次就对，邱老师，你自己有没有放水啊？
哎呀，这个是林小姐您厉害了，
厉害厉害了。好，再call in进来，黄小姐来，我们今天黄小姐好多、哦。来 ，Hello，
嘿，吴安，嘿，
你好，来，邱老师，请出题。
这个终身保险是一个保障为主的死亡险了、啊、哈，保障期间为终身。
老师，你是第几题啊？第六题吧？
第六题跳过一下。
你问错，好，跳过一下是。好，
终身保险是以保障为主的一种死亡保险了、啊，保险期间为终身。当被保险人以保险契约内死亡的时候，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对不对？
圈圈。
圈圈，
哇，你太厉害了！
题目太困难了。
听说你是随便猜的、啊，竟然被你猜对了，是吧？
好，我们进广告，待会还是有这个call in 哈，你可以call in进来0225099933，答对的话就可以拿一本新书喽。好，我们持续接call in电话0225099933，其实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其实就算你答错了，还可以听一个很美妙的音乐，而且可以增强我们保险的一个知识了哈。所以不要害羞，千万不要害羞哈。而且呢，好像也还蛮容易的，我觉得答案太简单了一 点。
不是答案太简单，是我们听众水准太高。
哦，还是你会说话哈？
对。
好，拍谁了？好，来接林先生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嗯。请教您一下咯。年金保险在保险期间内有效期间内，保险公司依约定的时间定时定时日开始每届满一定期间就给付保险金，对不对啊？
喂，
应该不对哦。
啊
很抱歉啦，这个是对的。年金保约定届满时间一定的固定
期，届满时间一定会给你的。
还记得吗？我们跟你讲过，我们的保险分为四大类。第一个，年金保险就是活到一定期间之后到期的时候就给你啦。那死亡保险就是针对死亡的时候给你，一个是生的时候给，一个是死的时候给啦。刚才谈到伤害保险，就是你发生残障的时候、发生意外的时候给啦。病的话就是疾病的时候给，每一个给付的条件都不一样咯。
好，来接徐小姐的电话。Hello，
你好，
你好，来。邱老师请出题。
请问一下，及其年轻在契约成立以后，保险公司按期给付保险金，直到被保险人身故为止，是和退休人士用来安排老年经济生活？
对。
哇，你好棒哦。
好，恭喜你哈。
谢谢。
来再来接邱先生的电话。哎，邱老师你本家。Hello。
喂。
Hello。
哎、hey, ，你好，
您姓邱吗？
哎、hey, ，对，我姓邱。
好，那我就告诉你答案好了，好不好？
什么态度啊？邱老师，你不可以这样，
okay,
要公平。本节目是公开、公平、公正。
Okay, okay, okay. 是的，请问一下，这个传统型的这个保险的投资风险是由保户来承担的？
传统型？
对，传统的哦。
哦，对。
对不对？
对。
传统的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投资型保险才是由保户个人承担的。
嗯，好，
抱歉喽，
抱歉，
没有关系，你可以打通电话给我，我还是可以送给您的。因为你是邱，这个邱的本家嘛，对吧？
打去哪里呀、啊？再持续
02043838。
哎，你别乱讲号码啦，哈、哦！待会还可以再call in进来，来接王小姐的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来，邱老师好，
请教您一下。终身寿险的保险费，这个保险期间因为是终身的，所以保险费就相较于比定期险来的高咯，因为定期险的这个保险期间相对的短咯，它保费就相对的变低了，对不对？
对。
哇，好棒哦，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谢谢老师。请问还有哪个管道可以请教得到邱老师的？
你上他的网站去好了。
好，谢谢。
好，他就在宏观财务顾问平台，因为我们在节目不能讲哈。
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接林先生。Hello，Hello，Hello，Hello，
您在吧哈？
在。
这个最困难的，这个最困难的，一定都留到最后一题了哈。
啊？为什么？
因为一定是最优秀嘛，才会压仓嘛。对，
哪有？
有，一听你的声音就相当有自信、专业的样子。OK， 来，请注意。假设住院医疗的保险的这个保险金给付方式，假设是为日额型的，日额型的，听听啊，日额型，也就是说一天有固定的费用上限，
一天有固定的方，
一天有固定的费用上限，
费用上限
有没有上限？每一天有固定的费用？
没有。
对还是错？我刚刚讲的对还是错？
日额型的，是不是？
对，日额型的哦，医疗
终身医疗，
就是一般的日额型的，也就是每一天有固定的费用上限。
每一天没有？
有有还是没有？错还是对？
错。
哇，你太厉害了！
其实他刚讲的是对的，然后你要故意考他一下。
对，我就看到他会不会？
对呀、啊。
你怎么那么厉害呢？
发抖哎！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是有你是直觉反应的，还是在你的专业知识就有这个答案呢？
不是应该是总 total 吗？
哎呦，不容易，不容易，
对，他很厉害，他其实回答是对的，然后老师还问说，
我故意刁，
是对还是错？
哎呀，真的，我觉得一分的节目的所有听众们，真的水准之高啊，真的。
加油加油，大家都要跟我一起来加油，一起来成长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的问题哈，邱老师自己要出问题了，好可怕。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哦。我们刚刚其实准备了十个问题哦，但是大家真的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都已经回答完了。来，我们来接听，是邱老师，真的是邱老师来出题了，请大家接招吧。来，魏小姐，
你好。
Hello，
邱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
哎，你好
你
好。
哎呀，这个我又不得不放水了。
你这人怎么心这么软呢？嗯，
来，请问一下，最好的保险就是最便宜的保险了。
该算哦，哎，最便宜的保，最好的保险是最，
就是最便宜的保险，
哎，
对不对？
该算哦，
算不算？
算。啊，邱老师，你都没有帮我一下，
又不是便宜就好啊，要符合需求解决问题啊，买到不便宜的结果不能解决问题，买来干嘛呢？哎呀，好想帮你出最简单的保险给你哎！
刚邱老师跟我说，嗯，这最简单的问题。
哎呀，这个你听到我们长了那么长的节目里面，是因为买保险好坏绝对不是因为便宜跟贵嘛，嗯、是要能够解决问题咯，对不对？嗯、
好，加油，
小加油。
好，来接林小姐。
运分姐好，邱老师好、
嗯。你好，这个题目又更简单咯。请问一下，
你这样讲，大家就错了。
最好的。保险业务员就是每个月会给我打电话，过生日的时候会寄卡片给我，过年的时候会送日历给我，这就是最好的业务员。
错。
哇哦，那你认为最好的是什么？
就是要讲一些那个，就是给我们多一点资讯，而不是那个表面的功夫。
哇，你太棒了、嗯！全国听众若是都是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真的太棒了，真的。嗯，保险业有希望。
感谢邱老师，
是你好，
也谢谢运分姐。
哎，好感人，还真贴心的呢。好，这个恭喜林小姐了哈，来再接陈小姐的电话。Hello?
最后一通了是吧？
嗯，
来，
两位好，
你好。
是买保险最重要的。考虑的就是我自己的需要与需求，对不对？
对。不对吗？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不起，我们音效放错了，这个是对的答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讲的是对，完全要考虑到自己的需求。你讲的是对的，是我。
你的错，
我的错，
你没有给人家比清楚啊。
我没有沟通清楚，很抱歉。对的，买保险是要买需求的，买保险不是买人际的、嗯。我们常常因为有人际因素或者其他因素而阻碍了我们自己在我们独立的思考。其实我们每一分钱花在刀口上，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赚钱不容易啊，所以一定要解决问题，嗯、就像买药一样，一定要买的药是要能够解决病痛的，不是因为有的亲朋好友在卖药。所以你要买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咯。
嗯哼哼，好，这个
谢谢老师，
好，加油加油，他刚吓一跳你知道吗？好，是邱老师的错啊，所以有很多人一直说不知道自己买的保险对不对，也不知道业务员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买了一堆保险根本也不放心。像我们今天节目也跟大家提过，就是有保险的有投资的，可最后可能是两头空了，我觉得那种压力是真的蛮大的。所以要认识一下保险，要破解一下陷阱的话哈，真的哎，去看一下邱老师的书，当然大家蛮幸运，今天大概送出了十几本了嘛，哈，是保险私房学。但如果说是没有办法这个送出去的话，还是要请大家赶紧背一下啦，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大家都很清楚，能够了解。我知道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痛苦嘛。改来改去，改来改去，你的编辑很痛苦。
因为我们的接生婆、啊、这个运分，这个对这个要求特别高，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词都希望能够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心卡里，所以每个字词里面都相当的用心在写。希望每位听众对这个保险私房学这本书呢会有喜欢的，也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对，而且今天很开心啊、哦，真的，我都以为说这个应该有很多人会答错，就答对人真的是蛮多，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了解一下每一样的金融的一个产品，不管是保险，不管是投资，那么以后在做财务规划的时候都能够更顺利。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邱老师到现场来，谢谢邱老师，谢谢邱大牌，
谢谢大家。
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那么接下来是由李秀媛主持《奇丽世界》，我是夏运芬，明天见喽，拜拜。